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我们是三不二即次要人物谈，是乐意跟姚谦牧师啊来主持的。姚谦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好。
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每一次我都重温一下，就是探讨次要人物和这两个王，撒母耳记中的两个王，当然就是扫罗还有大卫，他们的互动。所以主角呢还是这两个王，就是扫罗和大卫。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些所谓的次要人物对两个王的影响，这样我们看撒母耳记就可以看得立体一点啊。那今天来一个热身，我先问一问杨牧师，你有没有堂兄弟姐妹？
有，父亲那边就是堂兄弟嘛。如果你问，哎，母亲那边就是表兄弟
啊。对，中国人分得很清啊。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也不太亲密。
哦，
很抱歉，
我是这样，我跟我的真正直接的堂的不是很亲密，但是再堂一堂，怎么
就很亲密？
对，
为什么？
就是跟我，爸爸的堂兄弟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就比较亲密，主要是他们都在香港，而且从小这个堂堂的，我叫堂堂的兄长，就在我家常常走动，所以只是因为交往多，所以就很亲密。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历史跟背景。那么我有一部分当然在国内了，但是有大部分还是在香港。为什么不亲密呢？就不容易谈了。都是很多因素。
对，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次要人物哈，他跟扫罗的关系也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他是扫罗的堂兄弟哈，也就是说呢，他们拥有同一位祖父，他们的父亲呢就是亲
兄弟。
对，他其实就是以色列王国扫罗时期的大将军，应该说大元帅啊。他在政治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占据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不仅呢在扫罗时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在扫罗死后成为大卫统一全国的一个以色列的重要的人物。作为扫罗的大将，他很勇猛啊，
勇猛，
但是也曾经有闪失，没有好好保护扫罗。后来扫罗战败之后，哎，他还是忠心于扫罗家族的，他就拥立那个伊斯波设，很难念，伊斯波设，
不容易念，
对，为他征战。但是后来你看他好像很忠心哈，但是人真是变化很大的。后来只是因为伊斯波设一句话就骂他，为什么和扫罗就是他父王的妃嫔同房哈？虽然扫罗已经死了，但是伊斯波设认为这个大将不应该这样，只是只要他那么一句话，哎，这个大将就非常的愤怒，就投诚大卫。哎，投诚大卫，当然大卫呢也会对他功名富贵肯定有了。哎，真的，他的人生真的是起落很大，就是在这个时候却又被大卫的大将约押刺杀。哎，因为他之前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这位将士是谁呢？呼之欲出了。
对，大家都一定猜到啊，他就是扫罗的大元帅亚尼尔。
我们今天看看他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亚尼尔对扫罗的影响啊。我们说这些次要人物呢，他们对君王的影响。那么我们晓得亚尼尔是扫罗的军事支柱了，他是大将军嘛，大元帅嘛。那么亚尼尔呢是扫罗在位的时候呢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对，
那么按撒母耳记上26章记载呢，大卫潜入扫罗营中拿走扫罗的枪跟水瓶的时候，
真的很羞辱 啊
至于人这个亚尼尔呢，睡在王的周围，哎呀，作为王的护卫者，他居然睡觉还不知不觉哦。那么大卫就问他，责备他，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扫罗、
啊、其实很讽刺，我
很讽刺。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觉得哎，为什么如此呢？
嗯，
那如果你们看撒母耳记上26:15，那里说大卫对亚尼尔说，哎，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哇，大卫都高举抬举他哦、
嗯、
民众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
好像是褒奖他，其实是在讽刺他。
讽刺他，对对对，大家听得出了、嗯、大卫这些言说里面呢就带有一点讥讽了、
嗯、
那么连亚尼尔作为军队的统领啊、
嗯，
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也这样施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出扫罗军队里面呢，哇，可能很松散、啊、这个也可以看见，连这个大元帅也可以如此，你可以想象一般了、
嗯、
不过整体来说呢，亚尼尔长期来担任这个军队的指挥，也是为扫罗打败外族立了，
应该是打过一些胜仗，
对，立了一些战功嘛，这个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位置呢？
嗯，
啊，就是扫罗死后呢，他仍然还积极来维系扫罗家族的统治。
嗯，
而从大卫对他的重视，还刚刚虽然讽刺之言，但也可以猜到他相信是一些将才的人，有才干的人，所以我们说他对扫罗王朝的维持呢，还是应当有他的功劳的。
其实、应该扫罗也挺重视他的。
对对对，所以他是作为扫罗军师的支柱呢，这个一定
是。
那这个呢是亚尼尔的影响重要性呢，对扫罗。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洛伊已经说了，亚尼尔呢也扶持。扫罗的后裔啊，这个伊斯波薛，
嗯，
他是延续扫罗王朝，
嗯，
但是这个也是同时延长这个内战了，
嗯，
在扫罗死后呢，亚尼尔没有立刻投诚大卫，
嗯，
而是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薛为以色列王啊，这个就是亚尼尔的忠诚了，你可以说他对扫罗王朝。
嗯、
因为根据撒母耳记下2:8呢，哪里说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经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薛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边雅敏和以色列众人等等、
嗯、
那么第十节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啊、这个就是当时扫罗死后呢一种分裂的局面了、
嗯、
还有亚尼尔来立扫罗的后裔儿子做以色列王、
嗯
啊、只有犹大家、啊、刚刚说的经文呢就归从大卫，所以从上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呢，当时还有不少的支派是支持扫罗家族的、
嗯
啊、这个到往后大卫统一的时候才皈依，所以亚尼尔他是正面的积极的来维持扫罗家族的统治，而且在祭篇跟大卫的军队开战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导致两方不同支派那个内战的延长，
就是亚尼尔他就对约押了，可以这样简单来说，
对，
亚尼尔
大战就是约押，
支持扫罗家的亚尼尔就大战那个支持大卫的约押，
所以大卫的大战约押跟扫罗的大战亚尼尔呢，两方就是这个内战延长的时段的这个两个主角，这个也表示拖慢了大卫他统一全国的时间、
嗯、
这个如果我们看重要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2:12-32，而这场战争呢也导致一个重要的事件啊，这个都是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呢包括上下呢就看到人物的互动都很戏剧化、
嗯、
就是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啊，就导致他自己呢结果被约押来杀害、
嗯、
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2:23，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亚尼尔对扫罗的影响，一方面他是军事的支柱，我们刚刚说亚尼尔的贡献就是，哎，他维护扫罗王朝，延长这个内战，当然结果都是大卫来统一。
我们来反思一下哈，亚尼尔睡在扫罗王的旁边，居然还让大卫有机会拿走扫罗的枪和水瓶。哇，如果你是扫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会有什么感想呢？牧师，如果你是扫罗，哇，我的大将都保护不了我。
有点问题，我的大将有问题。虽然可能他精明，但是这一刻呢，他睡大觉呢，我可能被人杀害他都管不来，这个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是这样想，可能当他发现我的大元帅，就是我这国家应该是最有军事将才的人，都保护不了我，会不会这一点也对扫罗一个影响，就是加深扫罗的没有安全感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推差，
因为扫罗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多疑的人，所以呢，可能经此一役呢，哇，我的大将都保护不了我，这个也加深扫罗对自己王朝那个悲观的看法，也不一定。
对，可能也影响。
曾经没有明说了，但是这个我们从这些小人物他们的表现呢，就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可能也会影响扫罗的心理健康。那么第二，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反思的是，那后期那个亚尼尔是叛变了哈，投诚大卫，但是他起初一直到伊斯波设的时候，都是对扫罗家可以说是挺忠诚的。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理解这个大局，神所安排的大局？他在当中有没有看到神的旨意啊？从那个扫罗的败亡，当时扫罗已经死了，他还在支持那个扫罗家，虽然也算是忠心，但是其实他是否没有了解神的旨意呢？那就回想我们自己今天是否也在忠诚于某些人或者制度，但是就没有看清神的方向。
这方面呢，乐意，我觉得比较复杂一点。
嗯，
如果你用今天我们服侍或者说经历的人物事件来看呢，扫罗亚尼尔这个事件呢，也对我们查验神的旨意一定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有任何人可以很明确说，哎，这个哎，王朝败亡了，神的旨意归属大卫，我们是前朝的旧臣，我们就应当立刻来归顺新王呢？有没有人敢这样？
明白？
你看这样说，
这样有
不忠不义的人嘛？
嗯。
但是如果你
我也是这样想，
如果你明知哎，神的旨意哎，在大卫王的身上，就是时间而已。
哎，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归于神的旨意。你看耶利米，我马上想到耶利米的对比。其实当时耶利米不是劝那些犹大国的人要投降那个巴比伦吗？哇，如果只是按人的那个想法，
他是那个
不忠不义
呀、
但是如果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有些人生当中是会有一些例外，所以最终还是要服从神的旨意。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容易辨别的。好像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说哎呀那个是神的旨意，如果明明哇很明确，人都觉得不可能，但是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乱世。
对，而且
乱世里面常常有这样的。
对，我觉得呢，当然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去一心一意的求主。但如果很清晰这神的旨意，哪怕跟我们一般的那个情况是不同的，我们也要勇敢，就像耶利米一样。虽然是相当不简单哈，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
我手接住困锁时
亚尼尔对大卫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啊，对另外一个啊，也是君王的大卫的影响。那么我们说亚尼尔呢，他在扫罗时候呢，他延迟大卫统一以色列的时间，成为敌对势力的代表，这个也是很明确了。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亚尼尔支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薛，导致与大卫的长期的战争，这个是撒母耳记下2:8-32。那么在这个战事里面呢，他击杀了亚撒黑啊，就是约押啊那个弟弟了，就引发了约押这个大卫的将军呢这个仇恨，
报血仇啊。根据那个，
所以这个呢，两个大将军都成为仇人。虽然亚尼尔这件事情呢也算是无可口讳，因为在当时
打仗
嘛，他无非是忠诚于扫罗家族，但他的选择无疑延长了大卫建立统一王国的过程。这个呢，就让大卫不得不在希伯伦呢坚守多年。圣经说他在希伯伦做王，等待神的时间来到啊。这段等待的时间呢，可能呢我们也可以说因着亚尼尔他一直是扫罗家的缘故呢，对大卫也是一种磨练，就是他不可立刻在耶路撒冷做王。
其实在磨练大卫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亚尼尔呢也是对那个大卫有一个间接的影响的。
所以这方面呢，亚尼尔本人呢是不是深思熟虑呢，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是支持扫罗家，也成为大卫要做王的这个敌对的对方了。第二呢，我们也看见在生命里面后来呢他转向支持大卫，也可以说他成为大卫王国他统一王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了。这个转折点呢就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3，哪里记载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亚尼尔支持的王呢伊斯波薛呢就指责他，为什么你跟我那个父王我扫罗王的妃嫔同房。哇，这个大将军呢，如果你参看那段经文呢，这就发大怒了。他说3:9，哇，他很大声了，你可以想象，今日你仅为这个妇人来责备我吗？如果10，我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他似乎晓得大卫要做王，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就是从北到南。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牧师啊，这里很明显让我们知道，其实那个亚尼尔是知道那个大卫是按神的应许被立为王的。
这里就是表达他明知耶和华的旨意了，
但是他之前就不按照神的旨意，直到他自己个人被人责备之后，你可以从中看到一点他的为人。
人是在世界上，包括这个亚尼尔跟大卫的交往呢，也是类同。他随即跟大卫立约了，因着这个责备，承诺带领以色列还没有归顺大卫的支派，主要是北方的支派归顺大卫啊。撒母耳记下3:12-21就记载这一段事情。这个就是大卫统一全国的关键的一步。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尼尔他倒戈不仅在军事上有分量，也在政治上带动了北方支派来转向大卫。可以说他对大卫统一以色列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些经文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看呢，就不了解这些我们说次要的人物呢，他们对王啊做王的，不管是扫罗跟大卫，他们有的影响。那么第三，当然呢，亚尼尔对大卫的影响呢，就包括 他被他大卫的将军这个约押杀害，
嗯，
那个就影响了怎么呢？大卫这个王朝他的政治跟道德的形象了，
嗯，
啊，这一点怎么说清楚啊？亚尼尔后来呢投诚不久呢，就被约押刺杀。哇，这个本来投诚都是大卫，你可以说这有两个大将军来帮助他了。
一山不能藏二虎。
那么乐意就已经点出来，那么大卫立刻就撇清他的责任了。哎，这个杀害不是我的旨意，是这个约押他自己的鲁莽而已，
就是约押干的好事，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大卫都很聪明，也为这个亚尼尔举行葬礼，公开来哀悼了。那么大卫的举动呢，不仅赢得民心，大卫很聪明啊，
嗯，
也塑造了他公正重情义的王者的形象，
嗯。
那么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四节呢，哪里说，哎，于是众民呢见王如此呢，他们也为亚尼尔来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呢，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怎么说啊？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呢，我也说吃别的东西呢，愿神重重的将罚于我啊。那么三十六节就说，哎，众民就知道，都喜悦，凡王所做的众民无不喜悦。就是说大卫懂得在亚尼尔的葬礼里呢也表达他的意思。
嗯，我觉得这个大卫好像在演戏一样。
所以呢，三十七节哪里记载，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呢并非出于王意，就是，嗯，哎，这个本来就不是大卫的主意。
嗯，大卫也特别撇清关系。我不知道那个大卫是不是在演戏哈，啊，是不是真心哀悼亚尼尔，但起码他就懂得
在
运用这个时机，就让撇清关系，亚尼尔这个有名的大将
不
是
我
杀
的，
而且用这个表示哀悼就获得民心。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尼尔的死呢反而是
建立了大卫
的威信。
对对对。
我们也来反思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亚尼尔哈，他因为伊斯波设呢就指责他不应该亲近父王的妃嫔，他就起来叛变，而且他当时骂伊斯波设的话很难听的哈。刚才杨牧师也读了一点啊，读了一些哈，他就觉得自己大意是说，哎呀，你们扫罗家啊，真是得我的恩待啊哈，我恩待你们扫罗家，不将你们交在大卫的手里，你们仅仅为了区区那个你父王的一个妃嫔就跟我来啊啊，对呀，啊，觉得好，我马上就哈，去投诚那个大卫哈。而且呢其实经文看下去也看到，其实那个伊斯波设是不敢回话，不敢去抵抗他，因为他知道亚尼尔手握兵权。但是从这件事我们发现，其实亚尼尔这个为人呢也是非常的爱面子哈，因为人家骂他觉得没面子，而且也是有一种我觉得他很气焰啊，很骄傲，好像觉得自己是功高盖主，对吧？
对，就是这个害死他。而且他只是大将军，按理呢他这样的来功高盖主呢，就算往后呢没有发生的事情让到他死呢，他也一定不会存留太长的在往后。
对，起码这个约押肯定会一山不能藏二虎，就会对付他。而且我在想，在大卫身边如果有这么一个骄傲的人，自以为哈，例如如果他没死，他肯定可能事后就会想，哎，你大卫王啊，如果不是我啊去拉拢那些北方的支派，你都不能这么顺利登位。所以有这么一个人来在大卫的身旁，其实对大卫也未必是好事情，对吧？
只是可以这样说，亚尼尔呢是一个非常复杂，要对他小心的人物，连聪明而且也是非常 灵活的大卫也要小心
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就很像，其实哪怕我们中国或者你听到的其他的很多的故事都是有这些当有些人手握兵权，就会对他们的那个领导或者对领袖就会有一种功高盖主的感觉。那也给我们自己反思啊，我们当我们是服于某人的手下，我们就千万不要学他们，我们也应按照圣经的教训对我们的领袖是表示一种忠心，对吧？
应当如此了。
亚尼尔，
先是大卫德国的障碍延长内战，
后是大卫王权的助力加速统一，
最终被杀，却间接成就大卫的名声与人设。
政局风云变色，瞬息万变，但耶和华掌管一切，旨意万代长存。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一起追求更多认识扫罗大卫。
给听友的反思题，如果你是大卫，你会喜欢亚尼尔吗？你会怎样看待他呢？等着你在留言板或者电邮短信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今天谢谢你和我和姚倩牧师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一起追求更多认识扫罗大卫。
我是姚倩，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